姐姐，你看，是音乐城堡哎！
哎，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
你喜欢听故事吗？
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。
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，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，我们要来听台语的故事哦。今天的这位奶奶呀，她是孟玉贤阿嬷，要来说的呢是再见阿牛，再见阿牛。你知道吗，在以前的农业社会，牛不只是耕种田地的动物，对农民来说更像是家人一样的朋友哦。而今天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我们要听爱丽丝梦游仙境，故事渐渐要接近最后精彩结局了。爱丽丝会遇到梅花纸牌士兵，还有红心皇后，她还要去进行一场一定要输的吹球比赛呢。好，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，让我们先来听说故事吧爷奶。
朋友小朋友你们好，我是玉贤阿嬷，很开心今天来为大家说台语的故事。说故事的台语就是公告，以前的农业社会对牛这种动物是很有感情的哦，甚至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。今天要说的故事叫做再见阿牛，再见阿牛，是很感人的故事呢。再见阿牛，阿明因家的牛母生一只牛阿囝，这只牛阿囝呢，就亲像细只鹿啊同款，生做活泼个高追，规工跳来跳去，足趣味的。阿明甲阿公拢足爱伊的，就甲伊号名叫做阿牛。有闲的时，公孙两个人就会定定去牛条甲看看嘞。阿牛若看到因来，就会欢喜伫因的身躯边踅来踅去。阿公就甲伊叫来，颔棍挲挲地讲：“
阿牛实在是一只古锥的牛仔囝。”
阿明也甲伊的头摸摸地讲：“阿牛是我的好朋友。”因为阿公甲阿明的疼惜，无偌久阿牛就捌因啦。有一天透早，厝里来了一个阿叔，阿爸拜托迄个阿叔替因甲阿牛卖掉。阿明听到这件代志，就唔甘嘞，心肝来想讲，阿公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甲阿爸阻挡，所以伊就赶紧三步做两步，走去阿公在最西的山顶，拜托阿公甲阿牛留落来。也唔过，阿公说讲，若无甲阿牛卖掉，咱就无钱通好替你阿姊办嫁妆啊！阿牛袂去，你会较无伴，希望你来忍耐好无？阿明干目屎，头咧咧，无讲一句话，心肝亲像沾着灰。就伫这个时阵，当阿明的目睭看对远远的山脚的时阵，拄好看到阿牛和人牵对庄外直直去，看到愈行愈远的阿牛。阿明的目屎一滴一滴，亲像雨水滴袂离。阿公也陪阿明徛伫山顶，目睭金金，看到阿牛消失为止。自从牛仔囝离开了后，公孙两个人拢唔捌阁提起阿牛的代志，好亲像因已经想开呀。其实暗中阿明一直伫咧探听阿牛的下落。有一天， 阿明拄着替因牵牛去卖迄个阿叔，才知影阿牛是予人卖去隔壁庄阿福伯啊因家。阿明是拼性命一直走，但伊走到阿福伯因家的牛条时阵，阿公已经早已一步到位啊。其实阿公嘛甲阿明同款，足思念阿牛的。阿牛看到因来，欢喜甲跳来跳去，两粒圆淋淋的大目睭，亲像在对因讲：“看到恁来，我足欢喜的呢。”阿明嘛足欢喜的对阿公讲：“哇，以后咱就会当定定来看阿牛咯。”这个故事是在说，阿明家里生了一只小牛，活泼可爱。全家人都好喜欢，还帮他取了名字叫做阿牛。阿明和阿公很喜欢阿牛，阿牛也都认得他们，会跟他们撒娇玩耍。但是后来阿明的姐姐要结婚，没有钱办嫁妆，所以只好打算把阿牛卖掉。阿明和阿公也都很舍不得，可是也没有办法，流着眼泪看阿牛被牵走。阿明很难过，但也努力打听阿牛被卖到哪里去。有一天，他问到了当初牵走阿牛的那个叔叔，才知道原来后来阿牛卖给隔壁村庄的阿福伯。阿明去看阿牛的时候，阿牛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很开心的样子，好像在说：“我好高兴看到你哦。”所以阿公和阿明就决定以后要常常来看阿牛。故事说完了，阿牛是不是很可爱呢？以前的农业社会，牛真的是像家人一样很有感情呢。不管是什么动物，我们都要好好爱护哦。我是玉贤阿嬷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公过说故事给大家听哦，拜拜。
听完了玉贤阿嬷所说的这个故事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感动呢？现在的小朋友，也许呢，我们家里养的宠物啊，比较多是猫或狗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，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家里，也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它哦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就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听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故事。 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，解救梅花牌士兵。爱丽丝穿过那扇门走进了花园，她沿着小路走，直到有一道布满绿色植物的围墙，这里好像绿色的迷宫，天气晴朗凉爽，花园美丽宜人，喷泉的水珠闪闪发亮。爱丽丝忘掉了先前的不愉快，开心地漫步。前方有一棵高大的玫瑰树，上头开着白色的玫瑰，周围有三位园丁，一手拿着装满红色油漆的油漆桶，另一只手用刷子粉刷这些盛开的白玫瑰，要把它们漆成红色的。爱丽丝走近的时候才发现，他们三位的身体又细又薄，竟然是三张黑色的梅花纸牌。梅花三大声地说：
小心一点啊，梅花五，你不要把油漆喷到我身上啊，害我变成红色的梅花三啦。
梅花五抱怨说：
都是因为梅花七先撞到我啦，你要怪就去怪他啦。
梅花七也念念有词地回答：
怎么什么都怪在我身上啊，最好你自己都没错。
梅花五放下刷子反驳：
本来就是你的错好不好，那个皇后已经下令呢，也要把你抓去砍头，嘿嘿。
为什么要砍他的头啊？
梅花三，你在这里最没有地位，不准多问。
皇后今天想要砍哪一个人的脑袋那个人的脑袋就要落地啦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梅花五双手一摊，故意显出无可奈何的模样。梅花七对梅花五说：
真不知道皇后什么时候砍你的头。
干嘛要砍我的头，我又没有犯错。
好啦好啦，你都没有错啦，你最厉害。
不要吵了啦，你们都没有错啦，都不会被砍头啊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
那就砍你的头。
你们怎么这样子啦，我好牌没好报。你们最好全部都被砍头，活该啦。
本来就是啊，
为什么是我啊？
三张纸牌你一言我一句，爱丽丝听得双眼发直，直到这三张牌发现她。爱丽丝问：
你们好，我是爱丽丝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把白玫瑰涂成红色的？原本的白色就非常好看啦。
最靠近爱丽丝的梅花三凑到她的耳边低声地说：
这个是天大的秘密哦，但是纸包不住火，盖住的纸牌也有被掀开的一刻，所以让我偷偷告诉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哦。
你放心好了，我的口风非常紧，就像在嘴巴拉上一条拉链一样，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。
拉链还不是会被拉开？
虽然如此，但是把秘密藏在心里不是非常痛苦吗？所以找个信任的人透露给他知道，不但能够放心消息不会走漏，而且自己也能够松一口气啊。
听你这样说好像也很有道理哦。
快告诉我吧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
不对呢，可是如果你听了之后换你保守秘密不是换你一样痛苦？
如果我觉得痛苦的话，我再悄悄地告诉戴娜。戴娜是一只只会喵喵叫的小猫，不会再把消息告诉别人。
那我就可以放心了。
反正现场就只有我们四位嘛，多一个人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啦。
梅花七催促着梅花三，而梅花三拗不过其他人的要求，开始把秘密说出来。
这个是因为皇后非常喜欢红玫瑰花，她要求花园里面只准种红玫瑰树， 但是呢，糊涂的花匠却把白玫瑰树的种子交给我们，结果呢，我们就种出了一大片的白玫瑰树。哇、哦，这简直是太糟糕了！因为只要让皇后稍微不开心，就会被下令拖出去砍头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得要赶快把白玫瑰涂成红色的，不然就死定了。
哈，这么严重哦？那让我来帮你的忙。
爱丽丝本来想接过刷子帮忙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红心花样的纸牌士兵拿着长矛，雄赳赳气昂昂朝他们的方向前进。三张纸牌看到了，立刻趴在地上，都不敢动。爱丽丝只好跟着他们一起趴下，但还是忍不住抬头偷瞄一下皇后究竟长什么样子。黑桃花样的纸牌穿着整齐的服饰，像是位居高位的大臣。这时候有两张牌并排走过来，后方则跟着方块花样的小纸牌，他们蹦蹦跳跳，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。白兔先生从队伍中冒出来，并且高声大喊：
欢迎国王与皇后！
而在游行队伍的最后，红心国王与红心皇后压轴登场。国王的个子矮小，样貌和蔼可亲，而皇后则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看起来威武不可侵犯。 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，红心皇后。游行队伍经过爱丽丝的前方时，皇后瞧了她一眼，接着用不悦的语气问：
哼，这个家伙是谁？怎么不是一张纸牌呀？
大家听到皇后的话后，立刻停下脚步，面面相觑，不知该怎么回答她。应该说，如果回答得不好，那脑袋肯定难保。爱丽丝立刻爬起来自我介绍：
皇后您好，我叫做爱丽丝。
皇后不吭声地回望她一眼，然后看向另外趴在地上的三张纸牌。
这三张又是什么啊？
只要把纸牌的正面盖住，就没有办法看出他们是园丁还是大臣，因为每张纸牌的背面都长得一样。
把他们全部翻过来，我要瞧瞧他们究竟是谁。
白兔先生立刻将他们都翻过来。
报告皇后，他们是三张黑梅花园丁。
皇后瞪了他们一眼，大声咆哮：
为什么你们三张牌都沾着红色油漆呢？
三张纸牌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但眼尖的皇后已经注意到玫瑰树上那些油漆还没干的玫瑰。
这是怎么搞的？我的玫瑰竟然被漆成红色的！
皇后，那个是吼啊，我们知道你喜欢红色的玫瑰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
别说了！你们以为我的品味有那么差吗？白玫瑰就白玫瑰，你们偏偏要漆成红色的啊！天哪，实在太丑了，统统给我拖下去砍头啊！
爱丽丝立刻向皇后求情。
皇后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请您高抬贵手。
你又是谁啊？
我是爱丽丝啊，刚才我有自我介绍过了。
我要你自我介绍几次，你就得介绍几次，不得抗命。
遵命，皇后。
那如果不砍他们的头，就要砍掉你的头，这样你愿意吗？
对不起，一切照你的命令，我不多嘴了。
爱丽丝赶紧低头认错。皇后接着命令：
留下三张红心士兵，等一下准备砍这三张不称职的黑梅花园丁的头。
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进，当皇后逐渐远离时，爱丽丝立刻向三张准备行刑的红心士兵求情：
等一下，请不要砍他们头，你们一样都是纸牌，同伴不应该自相残杀的。
看到爱丽丝的请求，三位士兵不知如何是好。其中一位红心二说：
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照皇后的命令行刑，接下来会被砍头的就是我们了。
爱丽丝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小声地说：
我已经帮你们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可以瞒过皇后，让她以为你们真的砍掉他们的头了。你们啊，只要把佩剑涂上红色的油漆，看起来就会像是血迹啊，皇后看到之后一定会以为你们已经执行完她的命令了。
红心士兵点头表示赞同。爱丽丝拿起刷子，沾了少许的红色油漆，轻轻抹在三位红心士兵的佩剑上，让他们能够回去交差。接下来，她转身对黑梅花园丁们说：
你们赶快离开这里，在外面躲个几天，等皇后气消后再回来。反正你们长得都一样，她认不出你们，到时候就平安无事啦。记得下一次别再搞错玫瑰的颜色了。
三张黑梅花园丁感动地跟爱丽丝连连鞠躬道谢，然后立刻飞奔而去。 爱丽丝则跟上游行队伍，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行程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她左边。
今天的天气还真不错，晴空万里啊。
爱丽丝转过头，却没看到说话的人。她低头往下看，才发现说话的是白兔先生。她很开心地回答：
是啊，天气非常的好呢。白兔先生，我总算见到你了，一切都还好吗？
非常的不好，我的房子被火烧了，我的衣服湿哒哒的，我的怀表也摔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是没有赶上宴会啊。
爱丽丝听完脸上一阵尴尬，因为白兔先生迟到的原因几乎可以说就是他造成的。
不过皇后应该没有惩罚你吧？
还好没有，因为公爵夫人的关系我逃过一劫了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公爵夫人一身胡椒味来赴约，害皇后在众人面前猛打喷嚏，臭得要命，所以现在换她被囚禁起来听候审判。所以皇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迟到了。
这么严重啊？
爱丽丝忍不住想起在公爵夫人家的那一场骚动。这时候，从前面传来皇后严厉的声音：
是谁在后面嘀嘀咕咕的？快给我出列！
爱丽丝为了不连累白兔先生，马上自动地从队伍中走出来，来到国王与皇后跟前。
见到我们还不赶快行礼？
爱丽丝向皇后和国王屈膝敬礼，低下头说：
国王与皇后好。
你从哪里来？接着又要去哪里呢？
我在找能够回家的路啊。
皇后听见爱丽丝的话后，暴跳如雷地说：
回你家的路？这里所有的路都是为我而开，什么时候出现回你家的路啊？
爱丽丝被暴怒的皇后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没有看过脾气这么暴躁的人。
是，所有的路都是为您而开。
哼，没错，你要牢记这一点啊。
这时候爱丽丝想到另一种说法，她再度屈膝敬礼，接着说：
皇后，其实我是想……
只有我能问问题，其他人都不准问。
爱丽丝被皇后不悦的语气给吓坏了，到底要说什么才不会让皇后生气呢？皇后问：
你会打锤球吗？
会，我会啊。
其实爱丽丝从来没有打过锤球，但现在她只能顺着皇后的意思回话。
好好好，现在各就各位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白兔先生走到爱丽丝的身边，看似两眼无神，但是却小声地告诉爱丽丝：
无论你会不会打锤球都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可以赢过皇后哦。
Thank you.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锤球比赛。这是一场非常古怪的锤球比赛。只见白兔先生恭敬地把球袋交到皇后的手上，皇后从球袋里挑选其中一根球棍，但这根球棍是一只活生生的红鹤。白兔先生又摆了一颗球在地上，而这颗球是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。红心士兵用手碰地，将身体弯成一道道的球门，只要被击出的球通过越多球门，分数就越高，而分数累积到最高自然是冠军。爱丽丝有样学样拿起一根红鹤球棍，首先要让红鹤的脖子用力保持笔直的姿势才能够挥棍击球，但是红鹤老是捣蛋，常常弯着脖子用困惑的表情看着爱丽丝，逗得她哭笑不得。刺猬也不怎么听话，当爱丽丝好不容易让红鹤乖乖地装成一颗球棍，她又立刻跑掉，搞得爱丽丝必须整场追着她跑，一片闹哄哄的。这时候皇后生气地大叫，
不要再吵了，
瞬间全场都停了下来，好像时间暂时停止，所有的人都停下动作，静候皇后下一步的指令。白兔先生拿起扩音器宣布，
皇后要准备开球了，大家停止动作，快点过来为皇后打球的英姿打声喝彩。
皇后对着白兔先生说，
你这个扩音器给我音量调小一点。
但是皇后自己的声音根本就盖过了扩音器发出来的声音。皇后举起球棍，摆弄一下姿势，奋力一挥，但是挥棒落空，没击中球。不过刺猬很识相，赶紧蜷缩着身体，用力朝球门滚过去。而每到球门看到球滚了过来，也赶紧配合球的方向，赶快让球可以顺利通过所有的球门。众人立刻鼓掌叫好。
皇后真是厉害了，锤球场上第一人啊。
在球通过球门后，大家非常熟练的拍马屁，皇后得意的不得了。皇后对着围观的众人自吹自擂，
我只是小试身手而已，今天啊天候不好，身体状况不佳，不然我一定打得更好。
皇后英明啊，皇后万岁，
皇后最厉害。
爱丽丝觉得这样的球赛真无趣，皇后阴晴不定的性格也很可怕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会得罪她。接下来轮到爱丽丝了，她不得不用红鹤击球，红鹤的头被刺猬身上竖起来的针扎到，痛得嘎嘎乱叫。而球滚动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那些充当球门的红心士兵看到球滚过去，立刻摊平自己的身体，让球就从背上滚过，这样不算通过球门就没有分数。这种做法当然不公平， 但是却能够保住爱丽丝的脑袋。爱丽丝双手叉腰，很不高兴。这时候发现一张咧嘴而笑的脸出现在皇后的头上，原来是柴郡猫。
你现在开心吗？
爱丽丝回答：
柴郡猫你好，我认为这场比赛非常不公平，也非常无聊。
那你喜欢皇后吗？
不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脾气那么差的人。
就在这时候，皇后转了过来，她直问爱丽丝：
你在跟谁说话？
我在自言自语啊。
和我说话要先屈膝敬礼，不要让我再次提醒你啊。还有啊，自言自语是疯子才有的行为，你马上给我戒掉这个坏习惯，我的身边是不容许有疯子的。
是，皇后。
爱丽丝向皇后鞠躬，皇后又转回去打球，而柴郡猫再次现身。
既然你不喜欢皇后，我们就来捉弄她好了。
千万不可以！
爱丽丝想要阻止，但是太晚了。柴郡猫用尾巴卷住皇后的双腿，让她在挥动球棍时摔了好大一跤。
哎呀！
这个景象可吓坏所有人，皇后当众出糗，这下一定有人要掉脑袋了。
是谁如此大胆，敢让我摔倒啊？
皇后爬了起来，脸上沾满粘土，非常狼狈。柴郡猫趴在皇后的头上，捧腹大笑。
我要吃土的皇后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
接着，他就跳到了球场上。皇后大喊：“
是那只死猫，给我捉住它！”
红星士兵听见皇后下令，迅速把柴郡猫团团围住。皇后大发雷霆地喊着：“
马上砍下这颗丑陋的猫头！”
但围住柴郡猫的士兵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一张牌动手。
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哈！
皇后走上前查看，大吃一惊。原来柴郡猫只剩下一颗猫头，那这样要怎么砍头呢？真是难倒士兵了。而且他还对着士兵们张嘴大笑，好像在嘲笑他们呢。
下去啊！
其中一位士兵低声地说：“
可是没有身体的猫要砍哪里呢？”
皇后脸色发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暴露，一副快要爆炸的模样。她说：“
你们啊，再不动手，就要砍掉你们的脑袋！”
国王看到皇后这个样子，赶紧出面上前安抚。
皇后啊，别为难他们了啦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的。不要生气了。
但是此刻皇后因为下不了台，所以根本不肯罢休。 的小朋友，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，要跟大家说拜拜咯。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咯，你的暑假生活过得如何呢？还没有什么计划还没完成的呢？要赶快把握时间咯。下周六同一时间，欢迎一起再来听小青姐姐说故事，爱丽丝梦游仙境将是最后的精彩结局哦。而明天呢，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期天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，一起开心快乐学音乐哦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
音乐故事湾，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。
轻轻地